我无法忍受将性和爱置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之下，与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挂钩。
恋爱是自我的斗争，我要成为女人，就需要男人作为恋爱游戏的对手。
人生路上有人相伴，这也许是幸运的，也可能是不幸的，不过到头来终究是孤身一人。
女性主义是热火朝天的言论竞技场，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
人性中的卑劣和嗜虐永远都不可能消除，但社会的原则正在改变。
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女性，定能改写女人的生存策略。
前面我们各自分享的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关于女性主义的一些总结和一些言论。那这些都出自一本书，这本书也是日本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代表作叫做《始于极限》。应该有蛮多人其实都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过关于这本书以及关于女性主义的探讨，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因为刚好我们三个也都是女性，所以对这个话题还是挺有发言权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读书节目其实也想换一个形式，我们更多的希望在这个书之外，我们也去聊聊我们自己对女性主义，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对于女性的关注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所以前面我们各自准备了一些问题，也准备了我们自己的回答，我们先从这个部分开始聊聊看。关于女性主义这个名词，最近几年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是非常火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只要它标题沾上女性主义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那种十万加的爆款。那关于女性主义这个词，你们到底是怎么理解它的？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我习惯性还是先找一下，就是网上对它的定义是什么，这是来自于维基百科啊。女性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追求性别平权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我觉得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首先来说，它的导火索或者是说来源肯定是女性，但是参与者肯定不止女性。其实社会上所有人都会参与到这个议题，以及说促进到这个议题来说。认为女性主义可能是一个需要大家，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还或者是说社会所有的一个群体，他需要去诚实的去面对，或者说去了解女性的一个真实处境，给予客观处境的一个尊重。当然我们很难说把所有处境都是说立为客观，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但是我觉得是你需要尽可能的去了解女性她一些处境，以及说给予一些理解跟尊重。不知道 Ivy 是怎么想的。
其实刚才那 Vicky 你说女性主义的定义，然后我其实想做一个对比。女性主义我们起源，我们去说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人类这个有历史以来，对吧，就是文化社会，就是几万几千年我们是在一个父权制社会下很多年，那我们的很多包括行为习惯思路，包括到现在我们个人，我们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独立于女性，但是我们还是潜移默化的被这个父权制社会所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女性主义它的起源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很微妙的一个事情。这里想引用另外一本书的一个环境去说明女性主义。大家也肯定是知道美国是一个相对分裂的社会来讲，它也有很多对立的这种族群，我们知道的就是黑人和白人这种对立。我们其实看到过很多，比如说100多年前他们的独立战争，黑人白人这种对立是非常激烈的。但实际上我想指出的就是说，女性主义当时的黑人女性在美国的这样一个对立下其实是更恶劣的一个地位，想用这样一个环境去凸显女性主义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诞生环境。就比如说当时的黑人女性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因为如果他们站在和白人女性这一边，他们就背叛了黑人，但是如果他们站在黑人这一边，他们就背叛了女性。所以这样一个极端的身份其实就表明了说，我觉得女性主义的这个发起，包括我们现在去说它，很多人都会觉得啊，社会有很大的进步呀。包括有的时候我自己可能前两年在跟一些比较极端的女权主义去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其实可能会不会有点夸张啊，或者是现在女性的地位，包括中国女性的地位其实挺高的呀。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忽略到很多现状，就是说虽然我们提出女性主义已经很久了，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父权社会和刚才我提到的这样比较极端的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社会现状，我是觉得现在的女性主义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提高，包括我自己自身还有很多的一些刻板印象可以去纠正。
其实在我接触女性主义这个词之前，可能更早接触的是另外一个词，就是女权，然后也会有非常多的人会用那个同音字，就是把女权写成拳头的拳。当时心里面对于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主义者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非常高知的女性，她像一个战士一样在出拳的一个形象，好像是她要做斗争，斗争的对象就是男性。但其实后面发现，哦，原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刻板印象，以及是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他们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导致更多人会有这种偏差。但实际上女性主义和女权，我们无论是不是叫女权这个名字啊，就是用这个名称来代表都好，但实际上它并不只是说我们需要把男性打倒，然后我们认为男权是不对的，或者是我们要从一个父系社会再通过女性主义再通过女权的这种斗争，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母系社会，现在说这个社会上全都是女性当家做主，什么都是要听女性的，然后在婚姻或者是在恋爱的状态里面女性是占那个主导地位的，不是完全说我们要把男和女变成一个完全对立的一个关系，然后把这一方打倒我们就胜利了，不是这样特别二元的。女性主义不仅仅是指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它也是包括在家庭当中的地位。最初提女性主义只是说想要争取我们合理合法的这个权益，去保护保障我们自己，并不是说我们为了要推翻谁打倒谁，只是希望达到一个男性女性，就是我们中国人讲那种阴阳的平衡而已，我们只是想达到那个平衡的状态，并不是想占据上风。然后女性主义，刚才 Vicky 也说了，其实它的受益人不仅仅是我们女性自身，哪怕说更聚焦的对象是女性，但实际上这个女性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性别的概念。我听过一些演讲，它讲了一个女性性的概念，当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达到一个更平衡更平等的状态的时候，其实男性也同样是受益的。那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么多，其实挺多都是偏理论很概念性的，你们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中，你们个人的经历里面有没有遇到过对女性非常不公平的事情，让你们印象非常深刻，让你们意识到争取女性的权益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应该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大的嘛。那实际上我自己对于年龄的概念没有那么深刻，就有时候我会某一个时刻忘记我自己具体是多少岁，我还要算一下那种。但是我其实蛮容易在平常跟人沟通当中，不管是同龄人还是说碰到比我大的长辈，他就会一直强调，哎，你今年多大了呀，然后听到年龄之后说，哎呦，你今年30多岁了，这样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哎呦，那你现在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当然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另外的比如催婚的话题，但我的点就在于说，大家很容易刚开始先问你多大，就是用这个年龄去带入一些观念，而这个他又跟问男生的年龄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可能跟我画像是一样的一个男性，年龄也一样，如果被别人问到啊，你这个年龄怎么样啊，大家会说，哎呀，30几岁就事业有成啊，哎，不错不错小伙子，就是我会觉得这同样的年龄，但是男性和女性被赋予的这个人生定义是完全不一样，这种社会的刻板印象，包括同龄人，我都会觉得是有一点这个倾向。也不得不说，由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包括我自己就会不得不在某些时刻觉得，啊，那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可以去动个暖，因为大家都说30几岁再不生孩子就生不出来了，就类似这种年龄偏见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职场的偏见，我自己因为在教育行业嘛，我们行业里面的女生的这个数量还是蛮有这个优势的，基本上是说，就比如说以我们公司为例的话，大概说10%不到的男生。但你会发现，首先这10%不到的男生占据了这个行业，就是包括我们公司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地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自己平常的工作因为是跟 marketing 或 sales 有关嘛，像我这样平常去跑市场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别人会歧视我啊，因为我们这行业基本上都是女生。但是如果有一个男生跟我做同样的工作，我就会觉得他会很省力，他可以用巧劲，因为在一个都是女生的行业里面，他的性别反而就变得尤其的吃香啊。比如说可能客户就很愿意跟他聊天呐、或者他就很容易约到客户呀。我并没有觉得我被歧视，但我会觉得他比我更省力。我这次在美国跟我妹也会聊，因为他所在的行业是男生为主导的行业，那我觉得同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是不是男生为主的行业，女生就能像刚才我提到的男生在我们的行业里面那么吃香呢？但又不是。比如说我妹妹她所做的行业是 IT， 他们自己的部门大概有50多号人，这50多号人里面呢只有三四个女生，但是她会觉得她作为这三四个女生当中受到的更多就是别人对她的不认可，就是歧视。我妹已经是最年轻的四级计算机工程师了，就是很多她这个级别的工程师都是40多岁的男性，但是依旧还是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这东西是你自己做的吗？你老板有给你过那个就是一些协助吗？哦，就是哎，你确定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吗？就是有时候会就某些 project 去做一些 presentation 嘛，他就会受到很多这样的质疑。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无论是在男性主导的行业还是在女性主导的行业，我们女生遇到的困境几乎都是一样的，如出一辙。
我自己因为生活在北方，但是很奇怪的是，你们会觉得北方男生整个的外在的形象是非常强势的，但实际上我接触到，但不能说代表全部啊，就是说我自己的家庭，包括说我接触到的家庭里面，男性在家里面他的地位是要比女性低的，普遍来说我接触到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从小生活的那个状态，我没有觉得对女性有非常多的不友好，所以这也是我的女性主义的思想启蒙的非常非常晚。但是我是到了大学之后，也是面临找工作的问题的时候，发现哎，我们班的男生怎么都这么好找工作，但是如果是你单凭学习成绩或者是单凭个人能力的话，我并不觉得他们有比我更好或者比我们其他的女生更好，我觉得很奇怪，就会去问他们是面试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工作，然后整个面试的流程，后面发现说原来是因为他们从事的某一些类似偏销售类的岗位，或者是偏就职场上总需要有一些商务的饭局，他们的面试官或者是他们的领导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其实从一开始定这个岗位的时候就是更偏向于男性的，甚至有一些公司他会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招聘的那个网站上面都会写这个职位我们就是只要男性，可能有一些偏出差类更多的或者是商务洽谈更多的，他这一类的岗位就是男性可能会有优势，然后女性在这方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有一个也是求职上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从上海到广州的时候找工作，其实那个环境让我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上海很多外企，然后外企在这个方面可能做的会相对来讲好一些，在招聘的时候他会写上我们选取这个 candidate 的时候不会因为说他年龄种族性别什么什么而歧视，包括有一些外企他会专门招残疾人啊，或者是就是有障碍的一些人去给这些人提供工作岗位，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确实做的会相对好一些。当我到广州的时候，因为广州大部分可能还是民营企业多一些，经常就被问到说你结婚了吗？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在不在谈恋爱啊？就我觉得这个跟我找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有什么关系？我以前因为所有的工作经历可能相对在比较开放的这种企业文化里面，所以就是我确实以前面试都没有遇到过，我直到去广州的时候我面试才会被问到这些问题，当时就是很尴尬。你会跟他讲我可能没有结婚的打算，或者是我暂时没有要生育的打算，就是这个也不会说影响到我工作，也不会说我刚一上班我就请了产假休几个月，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实际的利益吧。但是哪怕说我没有这个打算没有影响，但是如果哪一天我想了这个本来也是我的权利啊，怎么就能因为我是一个女性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跟我的能力完全不相关的这些事情上，职场上就会处于一个这样的弱势的地位，就觉得非常的不公平。这个是相对来说你会觉得比较恶意的事情， 但是放到了家庭里面会有一些非恶意的催婚，就是也会像很多长辈或者是很多家里的亲戚朋友，他们都会问你年龄怎么样了，然后每到回家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这一系列的问话，咱们现在都很熟悉了。但你会发现其实他是出于好心，不是说他要把你跟其他的孩子去比较，或者是他没有把你放在一个瞧不起你的地位上，而是他觉得他在关心你，他确实出于好意，他觉得说女孩子不用那么努力，你可以选择嫁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好的男朋友，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然后你也不用出去那么努力的工作，你老公赚钱养你就可以了。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样你是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的，但是他忽略了你自己的意愿，你自己的能力。我是想要工作的呀，我是想要凭我自己的能力认识更大的世界的呀，就是我不想要局限在家庭里面呀。他们觉得说好像那个是对你好的，那样好像你过了一个大家普遍世俗上认为更好的生活，但实际上那不是你自己的意愿，他们觉得是为你好的，反而最忽略的那个是你。所以就是这两个事情让我觉得，一个是在求职上，一个是在家庭上，会让我觉得女性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在观念上对女性有所转变，不要再以一种善意，尤其是以那种很善意的言语做一些非善意的行为。那 Vicky 呢，有没有什么更劲爆的职场新闻？
就觉得你女性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你都好像会遭遇到一些歧视吧。你比如说你刚求职，可能大家就会说那有些职业就是可能更偏向男性的，特别好像我们建筑行业，比如说工程师的招聘，在这个建筑行业他虽然特别多男性，他觉得哎，好像这个企业只有男性没有女性好像不太好，但真到他要招聘的时候，他就觉得啊，我这个要驻场，哎，要天天住在现场去看着这个工地，那这个还是男性更好吧。他一方面又觉得好像这个企业应该有点女性，但是他真正在招聘的时候他其实会更倾向男性，他就觉得在这种恶劣的办公环境下只有可能男性更为适应，也觉得男性工程师一定比女性做得好，因为他确实没有见到过太多女性工程师。这个确实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现状，真的好像到我们这个年纪吧，真的是可能是在生育以及说结婚这个坎上，就会有一种我觉得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刚刚 Holiday 会所说的那种说啊，为什么到这个年龄 HR 都会问我说我结了婚没有，我有没有要小孩的意愿，但是可能在 HR 这个岗位他之前可能就是碰到过，或者他的同行就碰到过说那种一进来他就生小孩，不是很诚实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这种可能是有意外情况，但有些人他就是进来他就是生小孩，然后导致到这个工作就是缺了人，就我觉得 这根本就是这一个恶性循环。你有些人去欺骗了这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 HR 觉得被欺骗了以后，我就对以后的候选人都有一些很不公平的做法。我觉得真的是为什么女性何苦还要为难女性，因为 HR 可能也大多是女性，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这个欺骗他，他又觉得又歧视下一个候选人，然后下一个候选人又觉得啊，如果我如实说可能他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这就真的是一个好像走不出来的一个死胡同一样。到了你说真的女性比如说走到了中高管的一个位置，大家就会冠以女性一个什么女强人这种标签，他就会觉得啊，你这个怎么好像挺年轻的就当上高管了呢，啊，你这个人一定是个工作狂吧，你一定很严厉吧，然后你会不会是因为什么其他去上位的。其实你真正接触到这个人他就是非常有工作能力啊，就是男性为什么不叫男强人，女性为什么要加个强人，就这种很奇怪的标签呢，大家同样工作能力，大家都是凭实力做上去的，你总会有女性贴上这种奇奇怪怪的标签，总会被人背后去议论。所以就是你总觉得问在什么时候你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但是男性要少有。
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女性主义的核心就是对话和理解，因为男生和女生的这种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男生是真的不理解我们的，包括很多东西他不是不想理解，是他真的不能理解，或者是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去 practice。就像我们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去理解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他可能是有偏差或是有刻板印象的。 所以依旧还是刚才 Holiday 说的这个，我们不是要去树立一个对立的情绪，我们也不是说是要去完全的去主导什么东西，我们只是需要绝对的公平。那么当然可能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对话和理解就很重要，就是还是不能够局限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去说啊，我们女性的境遇是怎样，我们的困境是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多去跟男生聊，寻求他们的理解，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不一定能理解，甚至是寻求不到这个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那我们今天对话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反女权主义，或者是说他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或者完全不想去理解你在说什么，而就放弃了我们去对话的这种空间。我就觉得还是要一直持续的去对话，和一直持续的去尝试让对方理解自己。
其实我觉得你们说的可能更偏向于女性主义它的本质，我想说的是女性主义它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用了三个词，就是自我、自由和自在。自我这个是因为其实尤其是在东亚社会里面，就我们长期女性好像是处于一个非常附属的地位，然后有一些女性自身甚至就觉得这好像是应该的，好像就是我的老公、我的丈夫、然后我的父亲，我应该是服从于他们。在早一点的社会里面，甚至就是可能是父亲或者是丈夫，他就相当于下了一个命令，然后我就要听。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他根本没有什么选择，这就是应该的，他把这个当成一种理所当然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女性主义的前提是女性自己首先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女性主义，我觉得是任何一个人，可能他当然和自私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你要把自我放到第一位，你有了你自己之后，你才能在你的整个的环境，在整个的场域里面给别人提供你自己的价值，这个才是你自己真正的价值。第二个是自由，当你意识到了自我，有了自我之后，这个自由其实代表的是一种选择的权利，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一句话，自由并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当我不想干什么的时候，我有这个权利 say no， 你去拒绝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某种程度上自由。最后一个是自在，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享受其中的，我自己是觉得很舒服的。如果你是能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那我觉得可能你是在一个自我很满意的一个状态，自我很享受的一个状态，而不去管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比如说对于婚姻的一些理解上面，有一些长辈他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对你是好的，但实际上你自己是不想那样子的，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想法，所以你选择了你自己的路之后，你自己觉得好像我现在单身，我一个人住是更舒服的，那么你是享受在你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那么你是自在的。当然也有的女性她可能处在一个非常幸福的恋爱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那这种亲密关系给她带来的也是很舒适的，也是很享受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OK 的。所以就是前面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有选择的权利，然后你自己能享受其中，这个就是我认为的女性主义可以达到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状态。前面我们已经聊了蛮多我们自己对于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解，那接下来我们终于要 cue 到这本书了。首先我们先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背景和形式，以及它的作者。始于极限这本书呢，其实它是采用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形式，就是它是用写信的这个形式，两个作者互相进行通信，历时一共一年的时间，也就是12个月，分别进行了12次的通信，每一次通信是一个主题，一共是12个主题，这样一来一回，每一次其中的一位作者提一些问题，另一位作者他可能会在这个信里面给到他一些解释，或者是一些他自己的回应。通信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古早的一种人类交流的行为了，它相比于我们现在用手机微信，更有一种人更真诚的这种情感的流露。 另外就是在这个一来一回当中，就是有很多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疑惑。在这个通信里面，我们也是每一次被这个作者所回应，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不仅仅是说这两个作者之间他们在写信在交流，而是你会把自己带入其中，好像你是提问题的那个人，然后会有人给你解答，或者是有人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你自己好像会有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本书定离不开这两个作者的背景，那就由 Vicky 和 Abby 来分别介绍一下两位作者。
那其中一位上野千鹤子是相对年长的那一位，是属于日本女性主义理论及运动的一个人物。2011年4月的时候，上野在东京大学的开学典礼致辞呢，在日本社会其实是引发了广泛的以关于性别议题以及机会不平等的一个社会现状的讨论。
铃木良美，我觉得可能相对于上野千鹤子来说，可能我们应该是接触比较少的名字。她的家境其实在书里也可以看到，家境其实是非常好的，而她本人其实也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但是书里也有他很明确的一个标签，就是说他之前是拍过 AV 的，然后后来成为了经济新闻的记者，然后现在是成为一个社会学者，并且其实在近期他入围了芥川奖的一个新锐小说家，他有做小说方面的尝试。
那下一个环节我们就进入书中的精彩内容的分享环节。因为它这本书里面一共涉及了12个主题，我们每个人选2到3个自己印象最深的主题，然后去分享一下书里面对它的观点的一些介绍和我们自己对这一个段落有什么感知。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章节是关于母女这个章节，然后它里面说到，聪慧的母亲会让她的女儿窒息，聪慧意味着妈妈了解你的全部，于是孩子失去了喘息的空间，暴露在透明的视野中，无路可逃，无处可躲。孩子长大成人，也就等于孩子的内心怀揣了父母不了解的阴暗面。然后有一段是他专门介绍他母亲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很多时候我遇到的一些人完全是一样的。他说母亲似乎有点瞧不起他周围的家庭主妇，尽管没有具体说过轻蔑的话，但他至少会把家长会上遇到的家庭主妇称为那群妈妈，好像不认为那群妈妈和他是一样的女性。他很抵触太太这个词，但我不认为他是觉得这个词本身有歧视女性的含义，他恐怕是认为太太是那群妈妈专用的称呼，不应该用在他身上。他嘴上否定一切歧视，但我感觉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情结，想要与那群妈妈划清界限。他似乎把做一个吸引男性的女人看得比什么都有价值，却发自内心的瞧不起那些公然将之兑换成金钱的女人。恰恰是他对自身社会地位和能力的自豪感，反过来允许他走性感路线，这其实是一种炫耀。言外之意，作为一个女人，我有足够的商品价值，但我偏不卖，不卖我也能过得很好。她那富有女性魅力的外表，更像是在女性世界里展现优越感的工具，而不仅是用于吸引男性的元素。就为什么这一个章节我对她印象就或者是感触特别深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女性主义，或者说当我们谈论女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对立面，就是男性，就是父权。但其实女性和女性之间是也是存在女性主义的。在一个家庭里面，不仅仅女儿或者是妻子跟丈夫跟父亲是有这个权利的不对等的，有些时候光是女性自己之间，女儿和母亲之间都有可能是有一些不对等的。她所描述的这种母女关系，因为前面Vicky 介绍的时候，介绍这个作者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她母亲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就是她母亲相当于是我们印象中的一种精英女性，所以她对自己的认知是和家庭主妇是不一样的。包括说当一个妈妈她非常非常厉害，是外人所就是看到的这种女强人的形象的时候，其实这个家庭里面孩子是非常有压力的。 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怎么样能超越我的妈妈，或者是我要怎么样能满足她的期待。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就像这个作者一样，他可能会走另外一个极端，那我就看看我做什么出格的事儿，我能让你们彻底的放弃我，我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然后你们是否还能接纳我，我来证明一下这个母爱到底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他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去挑战他的母亲所代表的这种权威，或者说打破他的母亲的一直以来对他的一些期待，成为一个所谓的反面典型。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因为社会上也非常关注这个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篇书就是前面几章的我们刚刚都聊，其实还是比较劲爆的啊，就是讨论了很多性啊，然后可能爱啊，婚姻等等，这种真的是金句频出。但我其实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可能偏后的几章，是关于工作独立方面的一些探讨。这段话是这么写的，他说在30岁左右的时候会渐渐感觉到能力与体力层面的极限，与此同时这也是生出自立的年纪，我们会扪心自问在达到极限之前能做到什么，明确区分自己做得到和做不到的，放弃做不到的，真诚仔细踏实地做那些做得到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信和信任，而自信和信任是可以稳步积累的，这与他人单方面肆意赋予或剥夺的情色资本大不相同。其实看到这句话就想起我上周其实有参加一个关于30岁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讨论，就是30岁左右的人其实普遍都会有一个说法是30岁在没有到达之前感觉是一个坎，但是对于到了或者是过了的人，他其实是真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就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也跟我自己的状态是很吻合的，就是你在30岁之前你会觉得特别焦虑，30岁了就应该怎么样，因为社会对30岁会有一个相对的定义，或者会描绘30岁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途径。但当你3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有些事情做不到的时候，你会慢慢对自己，也许是主动也许是被动，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就像这里描述的，你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做得到的，也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你要做的其实是把握住那部分你觉得做得到的，做不到的东西你可以努力但无法强求。看到这样一个对年龄或者是说对自己觉察的这部分的描述的时候，可能刚好自己也在这个年龄节点，所以就还是蛮有感触的。
我这边印象最深刻的其实也是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说看的最带劲的一章，就是恋爱和性。有的时候你提女性主义真的还是逃不开女生很爱聊的恋爱或者性这样的话题。我觉得对于这么久以来女生作为一个相对男生来讲，我们讲说女生比较感性啊，包括在恋爱角色里面，前面我们开篇有提到过说我们要设置恋爱这个前提，就是那好像就是把男生和女生放到了一个对立面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就好像是恋爱当中的一个习得的对手，你要习得恋爱这个课题的话，好像是总是会在想说男生怎样女生怎样。我倒是没有觉得说他这本书里面恋爱的这个话题给到我一些新的想法，而是我觉得他总结的非常的好。他有提到说恋爱绝对不是死死捍卫自我界限的游戏，而是通过狠狠品味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反应，而同时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过程。恋爱非但没有使人与人相融，反而引领我们走向孤独。面对对方极度清醒，以至于在旁人看来无比疯狂，这就是恋爱。绝对不能认为女性的愉悦是被动的，人只有主动感受才能品尝到愉悦，而女方没有主动去体验和感受而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绝对无法体验到愉悦。当然这一段最后是谈到女性的一个性愉悦的问题。上野千鹤子的话，她是比较先锋的女性主义嘛，而且她强调的是恋爱和性是要分开的，就是她不认为现在我们世俗上经常会说的是如果你跟一个你特别爱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个是最至上的一种体验，她并不这么认为。 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他五六十年代他出生嘛，那也就是大概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七八十年代，在很多国家七八十年代可能女性主义还在一个萌芽阶段。我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但是我都没有感受到，就是说在就像 Holiday 说的，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没有感受到很强的女性主义这种萌芽的这种思路，所以她其实在那个时候能够去做到实践自己的性和爱是分开的，就是她谈恋爱的人是谈恋爱的人，但是她的性伴侣是性伴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极端的一种体验啊。他还是在去思索自己在恋爱当中的自我，他去寻找自我，在这个寻找自我当中寻求自己的愉悦也好，其实这都是女性一直以来长久这么几千年啊，我觉得会困惑我们的话题。我没有一个结论啦，但是我就会觉得可能我们去谈论女性主义，包括刚才我前面提到的我们要去跟男生去对话，或者是要寻求他人的理解，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可能要共同完成的一个，因为恋爱它也是真的是要共同完成的一个课题，但我不认为男生和女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对手的角色，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个共同探索，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
有一章叫做认可欲求，这个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章节，因为前面说到这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他自己其实是有拍 AV 的经历，但是呢和我们印象中可能去拍 AV 或者是这个所谓打引号的上夜班的女性的背景不太一样的是，他其实有非常好的家庭的环境，他自己也有非常好的学习的能力，但我们就会很奇怪说为什么一个就是出身也很好也有很好的社会资源的这样的女性，她会选择从事这样的职业呢？这一章这个认可欲求其实是回答了我对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好奇，它其实是讲女性有些时候通过出卖就是自己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资本去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套用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就是这个作者，他其实就是用自己身体上或者是这个年轻的这个优势来获取男人的认可。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的，女性主义一直主张的就是我不需要男人的认可也能做好我自己，我的价值由我创造。眼看着年轻女性研读斩男装和斩男穿搭指南，为了通往婚姻的交往机会而眼红，我是真心觉得可悲。难道女性直到今天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吗？让我觉得感触比较深的是，有些时候不一定是说非要获得男性的认可，而是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包括我们考一个很好的大学，或者学一个什么专业，或者是我们在职场上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可能真的是违心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意愿，或者是我们觉得非常的享受其中，而是我们为了得到家人的认可，为了得到上级的认可。所以女性主义它在强调自己的价值自己创造的这一部分，可以给到现在的很多女性提个醒。我会看到说很多年轻女孩她是和男朋友一起住，睡觉都不卸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当然有个别人如果是自己本身非常享受其中就不说了，但是有些时候她是会怕说，哎，那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素颜的样子被对方看到，在她心里面就会大打折扣，而牺牲掉了自己的这种舒适感。带妆睡觉毕竟对皮肤肯定都是不好的，你自己肯定也都是不舒服的，所以我就觉得你不用去为了满足别人而去牺牲掉你自己，这个时候你失去自我了。当你失去自我的时候，你怎么能去渴望说别人认可的那个是你呢？就因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然后认可欲求的这一章里面，其实我觉得是金句频出的一个章节。他说，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而不是被动的情感，它是主动站进去的行动，而不是盲目坠入的情感。人只有自由才能尊敬人，独处的能力是爱的能力的前提条件。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因为前面我们也聊了蛮多关于女性主义，也聊了这本书里面关于女性主义的一些解读，那最后就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除了我们三位主播之外，其实也真的是留给我们听众每个人自己去想一想，就是如果现在让你和20年后的自己对话的话，你想对自己说什么？
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做事情就想说未来就是不要后悔的一个人，就是我一定要做到 我能够做的极限，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跟未来的我说，我自己现在真的是尽力了，所以也希望你一定要继续努力。
我想象20年后我应该是50岁，我希望那时候的自己能够依然能够爱自己，做自己，也拥有爱别人的能力。 Holiday 呢？
对女性来说，现在有很多个不同的焦虑啊，就是年龄焦虑啦，或者是颜值焦虑，这些焦虑其实都是很多人潜在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好像女人过了一定的阶段，有些说女人过了20岁，有些说女人过了40岁就在走下坡路了，整个的状态就不如从前了。但是我是想跟自己说，你的每一条皱纹都是时间送给你的礼物，见证了你的成长，所以我也希望那个时候你会比现在过得更好。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基本上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讨论你心中的女性主义是什么样的，以及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在你身上发生的一些关于你女性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些故事。